下边就是上节课没讲的新课，是这个颂子。颂子是总结三项练魔心，咱们过一遍。人去诸有情，处数皆无量。处就是世界，世界无量。数，人的数也无量。念念正等觉，就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有人在成佛。而且还不一定是一个人，就是说至少有一个人，实际上有很多人同时发菩提心，很多人同时受戒，很多人同时做共业嘛，就是还不是一个人在成佛，故不应退去。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人的任何事情一样，你做了这个因，它必然出现这个果，你想不出现这个果都不可能。所以你就，只要你发愿，只要你造成佛的因，他就必然成佛。诸净心意乐，能修行师等，此圣者亦得，故能修师等。诸净心意乐，这个净心意乐有很多了，凡是你成佛的意乐，都是净心意乐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取就是前边第一个练魔心那个，就是说。成佛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，很正常的事儿。你造因就必然会有这个果。我们应该发菩提心，应该发成佛的心。就是把这件事儿你看得很正常、很自然的话，这也是一种净心意乐。你有了这个意乐呢，你就能够开始修行了。修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你不要去想那些不必要的障碍的东西。你就想你面前这个，我现在，我这一生，我是人的情况下，我学佛法有什么条件，我能怎么能够在佛法上前进一步，就考虑这一步就行了，都是人能够办到的，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这个修行这个六度，这个圣者已得，这个圣者指的是那个。转凡成圣的圣的圣，那个圣者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，那叫圣者。此圣者已得，故能修师等，就是那个真正的菩萨，他们都得到了这种净心意乐，所以呢，他们能修那种就是高水平的师。我们现在呢，得的是普通的净心意乐，那我们就修普通的师。实际上都是他说的那句，就是你不用。就是好像做多惊天动地的费多大劲的事业，很正常的。就是少用功力，方得圆满。造多少因，就必然有多少果。相信这个。最后一个颂的就是说，善者于死时得随乐自满，就是你造什么善就得什么果，一点都不差。圣善有永断，我们造的是殊胜的善。而且是永断烦恼、永断生死的这么伟大的事业，圆满云和无？我们或者就是这样对比，那个普通人的善呢，他是以假为真，把假象当真的，修的这个本来都是叫无根之土啊，本来都是妄想里的事儿，修假象的人都可以这个就是修什么因得什么果。我们是修这个真实法的人，我们知道真实法唯有心存在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这个修的这个心，我们不用那些那个就是像凡夫啊，我买多少房子，我买多少地，好像就是踏实了，其实根本不存在那个东西。实际上存在什么呢？你在买这个房子，把这个地搞到手的时候，你心的活动，这是真正存在的东西。这是真正存在的东西。你凡夫搞颠倒了、搞乱了，像他那个搞错了，都不知道真实、不知道根本的时候，他来造的那个业，他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果。你更何况我们呢？就是造的真实的因。我们知道分别唯有心，我们现在干什么？就是熏习清净种子。在前边这个第二品讲的叫法身种子，你熏习。多闻叫这个闻思修佛法的种子，叫上中下品法身种子，就是你最后成就佛的法身的种子。 你熏一个种子，你的法身怎么样啊？就圆满一分。哎，我们这个种子它不分个的呀，那是一片一片的，一堆堆的，熏熏熏的，哎，都是你法身的，你就在积累你的法身。最后说，为什么佛什么都知道？就是你现在我知道一点，知道一点，就是这个东西攒起来的。你想找捷径啊？你想说，到那胡同一大筐都给你填满了，哪有那种事啊？没有因哪有果呀、啊？而且这也说明什么呀？佛他现在那么圆满，那么伟大，他也是什么呀？从我们这个时候，从我们凡夫，也是听别的佛给他说法，一点一点懂的。他原来也是颠倒见，也是认为五蕴有，也是这个叫无明贪嗔痴，跟我们一样。哎，你看那个佛的本尊故事讲的那个，他求法学一点多困难啊！他也是很不容易碰到佛，多少生我们要发愿要这个遇到佛法，遇到佛陀，这样呢才这个慢慢的佛给我们说法，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，不用费劲，哎，很正常。所以你造一点因就一定有果，所以不用发这个愁。就跟我那个刚才休息的时候说的那个故事也可以那个说一下，就是这个这次座谈会上杨新宇说的一个日本人，这个跑马拉松的，身体条件看起来也不是太好，个儿也不高，这个老得冠军，这个人们就很感兴趣，就问他说你这个诀窍是什么，他说我靠智慧。说什么智慧，他说不能说，嗯，搞得很神秘，结果他就一直不说，每次问他说你靠什么获得冠军，他就说靠智慧，嗯，什么智慧他就不说，一直到他不能跑了，就是呵呵退休了，然后呢人们又问他，说出来了什么智慧啊，很简单，他说每次跑马拉松之前，他先开着车从起点一直到终点，他开一遍，开这一遍干什么呢，就记起点能看到一个什么楼，他把那个楼的样子记下来画到地图上，哎，到这个楼这儿又能看到一个什么明显的地标建筑，哎，画下来，或者一个地名，他把这个整个43公里分了好多段，他在起点的时候啊，他根本不考虑后边的段，他起点的时候就是我的目标是什么？500米之外的那座楼，我跑到那座楼，很轻松啊！一个跑马拉松都跑500米，闹着玩似的，哎，跑到了，跑到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呀？是800米之外的那棵树，又是很轻松啊！结果少用功力，当得圆满，就是想法比别人智慧，是吧？你要是在那一开始起点一站就想，哎呦，43公里，这得多难呐、啊！还没跑就先把那个累的那个不得了的那个想出来了。你这心里头老压着这个东西跑，你这本身就是消耗很多那个就是氧气啊。那个我不是说过吗？一个那个登山运动员，那个就是征服了世界很多高峰，人家问他诀窍，他倒是不保密。他就直接说少想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吸呼吸的氧气80%是大脑消耗的，你那个登山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，就是氧气少，对不对啊？你背一瓶你还得分配，我哪一段能吸多少，哪一段能吸多少，就是氧气问题。人们就注意不到这个，就是什么呢，你在那儿胡思乱想，把大部分氧气都给消耗了，当然你就爬不到哪个很高的地方了、哎、所以人们呢、啊、实际上这就是刚才说的佛法的智慧啊，实际上真是超越很多世间的智慧，可以给你启发，就是什么呢，人们大量的障碍是什么呢，是自己那些不必要的，就是担心啊，害怕呀、啊、恐惧啊，都是那些，很多人都是吓死的，都是给吓退的。实际上你聪明一点，就是就像那个日本人一样，就是你把它一分段很轻松，因为 你在跑这500米的时候，你老想着那500米以外有什么用啊？就只有一个作用，就是给你增加负担，哎，给你增加干扰，是吧？500米就是你500跑500米的时候，就是真是500米。你完成了这500米，下边啊200米，你就是跑200米，很聪明。实际上事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成的。真正的那个高手啊，智慧啊，都是在那儿。他就是在他当前需要注意什么的时候，他能够把全部精力都注意在这儿，那个事情就变得很轻松、很简单。你整个完成了之后，人们会说：“哎呀，一个人要完成这样一个难做的事儿，要多大精力？什么？”这个其实都是人们的那个，就是自己的胡思乱想，自己的误解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就得出一个智慧经验吧，就是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啊，你现在做什么，就全力以赴的想好当前要做好的。不是有一句话"活在当下"吗？不要考虑那个这个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干扰，都是没有用的。哎，你做好这个，下一个你又考虑下一段，这个全力以赴去做好，这是智慧的做法。下边我们就开始往下了啊。断四处，刚才是三项磨练心，劝你发了菩提心。告诉你修行是很容易的，告诉你只要造了因，肯定最后能成佛，坚定了你的信心。下边呢，开始中间这一段叫断四处，然后最后是休止观。现在我们看断四处啊，第一个游离声闻独觉作意，断作意故。就是第一个断的作意是什么？离那个小乘作意。为什么要离小乘作意？这就是这个叫各种因缘吧。你看现在人，本来中国是大乘佛教，学，跑去学那个南传去了，觉得南传比大乘还好，这不就是糊涂吗？哎，当然了，说这个人呢，他一开始就必然经过这些糊涂阶段，必然来回要跑。还有那个学学佛又跑学外道的，觉得外道比佛高的那个也多的是，哎，这就是人们来这咱走一步退两步，在这糊涂。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不知道这根本道理，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了，为什么要离小乘作意？人们不要你不要看说都是佛法，佛法里头分阶段，它是初级阶段，哎，这个般若经是20，到唯识是30。他初期阶段为什么你修大乘的时候不要要这个特别小心，不要做回小乘？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很清楚了，小乘法大部分是在重复凡夫见里头只讲了一点点佛法，就是没有人我。你修大乘的时候断法执，就是断一切法执，里头就包括人我法我都在里头了。又这个叫简练，道理说的又通透，哎，又直截了当，不用走弯路，所以你不要做小乘，哎，我们知道这个利益了，你就应该是就是坚决不做小乘，坚决不走回头路。第二个，由于他第一个提出来啊，这也证明什么呀？就是大乘做回小乘的人很多，哎，这一开始，怎么说呀？可能也是跟那个就是叫刚才说的那种不必要的担心有关系。你修大乘太难了，就跟说那个舍利弗，舍利弗本来想布施一下，结果让那个地势的意思啊，就是考验考验他，让他度过这个关了，那他的境界就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哈。结果没想到他这个没有这个善根还不行，哎，没度过，这就是被什么呀？被那个叫过多的担心，过多的那个什么，这来那个。不过这个具体这件事里头，地势有责任是吧？证明他这个叫什么呢？叫这个有天眼这个慧眼啊什么那个还不够，他没有看 没有，你要是佛菩萨就不会弄成这种失误，叫弄巧成拙，是吧？不过他只能说他是好，那个出发心还是好的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断小乘作意呢，就是很重要，证明这个提出来，证明这个这样的人很多。第二个，这是核心了啊。由于大乘，就是由，就是用。这个由于不是由于的意思啊，这俩分开读。就是断四处，第一个呢，由断小乘作意，断作意故，就是因为断了离了小乘作意，所以呢，第一个简单说就可以说叫断作意。然后由什么断作意呢？由离小乘作意断作意。第二个可以那个就是它的结果是后边这半句叫永断意会疑故，就是你在这个修大乘的时候啊，要永远断除意会。什么叫意会？就是不正常的那些，邪见，不是正常的智慧。你邪见也算一种慧，因为抉择就叫慧嘛。意会就是异于正见的慧，异于大乘佛法的慧，断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慧，不是这个叫不是真正智慧的慧。再一个就是断疑，就是你对大乘佛法的疑惑要都给它扫除。用什么来达到这一步？就是前边这个，由就是用，于就是对大乘诸疑离疑。就是我们现在要修行什么呢？就是对于大乘佛法有很多疑惑，我们呢一个一个的来离开它，一个一个的来解决它。这样呢，已能永断意会疑故，就用这个就能够永远断除这个邪见。说这个意会，我大胆的举一个例子啊。本来我们学佛经应该是什么呢？看佛说的这句话，好好琢磨琢磨佛这句是什么意思，这叫正见啊，正会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下什么功夫啊？一看佛，观音照见五蕴皆空，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。他在那下什么功夫呢？这五蕴是有啊，这个佛不应该说五蕴没有啊。他在这儿用什么智慧呢？怎么把佛说的这个空，说的这个无色无受想行识的这个无，怎么能把它给说找出有的意思来？这也很费劲儿，这也靠智慧。但是呢，你说你这叫什么慧？你学佛学佛，你想一下，我们除了这个学佛经这样出现这现象，就是所有的世间法，你去学习任何，不管学什么，学儒家，学三字经，学道德经，不管甚至你学一个什么学习班，学任何教材，你买一个东西看说明书，有没有人把这个说明书看了之后，或者把这个拿了之后，他这个说的不对，我怎么把他这个解释成我的意思？有没有这样去看说明书的？没有。你学孔子，学这个老子，人家怎么说的你就去猜啊，他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？猜不到，这个时候人们都是想什么呀？我没有理解人家当时为什么这么说的那个本意，是吧？去请教专家，去请教教授，反正就是要怎么，就是你得理解的跟人家说的那个字的意思一致吧。唯独到了佛法出现这种现象，为什么呢？有一个特殊的，因为别的呀都跟咱们都是凡夫见，跟我们基本上见是一样的，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正常理解。这佛法呢出了一个我们没见到的情况，它跟我们说的正相反。 我们都认为肯定存在的东西，他说没有，这个让人就是很难接受。但是按照一般规律来说，很难接受，你也应该按照他原来的意思来理解，你也不应该再颠倒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呢，为什么又出现这个情况呢？又出现了这个叫一个特殊情况，就是什么呢？大部分学佛的人呢，在初级阶段，他并看不懂佛说的道理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信了佛，他是不是从道理上信的，是从其他方面信的。哎，你像现在你去看，好多人信佛，好多原因，哎，就是什么呢？哎，那个我那回去什么事儿，没办法了，去求观音，哎，特别灵，哎，信观音了。什么或者什么，反正就是很多这样的因缘，他不是用理入信的佛教，他是通过其他因缘信的佛教，既信了佛又不懂道理，就造成这个什么呢？就是我要学佛是坚定的，哎，心经我要学懂是这个坚定的，但是呢道理确实不懂，感觉跟自己的相反，拧不过劲儿来，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怪现象，就是什么呢？我把佛经的那个话，哎，怎么想办法找的让它跟我的感觉一致，哎，出现这种怪现象，嗯，所以这也是必经的阶段，就是必须这么来回来回。但是我们的任务，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？要断掉这种意会，就是不是正常的会。不是这个正见的会，你应该是按这个就是一般规律来说，就是佛怎么说你就应该怎么来理解。哎，如果你理解的跟佛说别扭了，应该这个就是承认，就是说佛说是对的，我说是错的。人们老忘这个，人们有一个呀，他不是忘，他连想都不想，人们很自然的就认为自己是对的。这个是，你看我就举那个我们院两个那个弱智啊，跟人吵起架来那脸红脖子粗，特认真，他肯定认为你们怎么连这个都不懂，你他因为这个是无可选择的，人肯定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是吧？哎，跟那个所有人吵，你都吵不过他，特认真，因为他觉得他那是绝对真理。哎，我们凡夫不就是也是叫那个叫无名愚痴，没有智慧吗？不管他智慧高低，肯定人有一个不可，就是出发点，就是说肯定自己是对的。你但是你学佛之后啊，你应该这个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是佛比你高得多。在你跟佛发生这个矛盾的时候，你应该还是检查检查自己，这是核心的一句。第一句是防止，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再回小乘，当然你回去了也没办法，那就是你的那个善根呐不够，你的业障障完了你再回来，反正你不发大乘心，你成不了佛。成不了佛，你得不了真正的涅槃，得不了真正的果。第二个是核心，就是我们对于大乘佛法所有的疑惑，我们全都要解决。哎，这是我们修行的核心。好，我们解决了疑惑之后呢，第三个，游离所闻所思法中，我所执，断法执故。就是第三个是断法执，你看简单了吧，根本不提这个叫人执，就是断法执。为什么呀？你把法执一断，全部都包括在里头了，五蕴皆空，你连五蕴都没有了，你哪来人我呀？哎，你连那个就是人我所依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了，所以呢直接就是断法执。内容就是什么呢？离所闻所思， 你看，文就是多闻熏习，思就是如理作意。你所闻所思的这个大乘佛法里头呢，把我所执，就是两个执，一个是我执，一个是我之外的法执，我所执就是法执。我执法执全断了，把我执法执全断了呢，就等于断了法执。就是你把疑惑解决之后呢，就可以断掉所有的法执。你断掉所有的法执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把这一切法都空掉了，就最后一步是由于现前现住安立一切相中无所作意无所分别，这一句就是叫断分别部，最后一步是断分别。你最后断了分别，你就得无分别智，那就证菩提了。断分别是怎么断分别呢？由，这也是用，在现前现住。什么叫现前？限量，就是你要修止观，这就不是你在这儿听闻讨论什么，这是比量。到最后一步是你要打坐，要在限量，就是现前，你的法义都要现前。现住，就是就在你的面前，安立一切相中，就是在止观。止观就是那个叫前边有一句叫，于这个大乘法义境止观。咱们回来看一下那一句啊，原法义境止观。就是你前边学的大乘佛法，在止观当中如理思维，恒常因众加行无妨义故，在这儿呢就成了于现前现住安立的一切相中。这一切相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大乘佛法，因为他说原法义境止观嘛。说那是什么相啊？马上下边就给你讲了，就是在证初地之前你观怎么观想，观想什么相，下边马上把具体的相给说出来。就是你在定中观这一切相呢，要什么呢？无所作意。为什么无所作意呢？这些相你都很明白，没有疑惑，它现前的时候你明白怎么回事，没有问题了，不用作意，不用思索了。然后无所分别，你一看都很明白，不用分别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该分别的都已经分别，你一看就明白，说这是空，这是没有。实际上这一切相就是什么呢？下边叫四寻思，就是还是佛法的道理，就是把所有的大乘佛法啊，最后集中了一个四寻思的道理。你就考虑这四寻的道理，四寻的道理，现在我们对四寻思的道理呢还不知道，寻思什么呀？怎么寻思啊？我们都不知道。等着你听明白之后，就会有问题。为什么这样啊？等着你把问题都解决了，就是那个我们这一步一步的把诸疑离疑，你都解决了，然后呢，你就知道这一切，那个四寻思就是把一切法压缩成四个东西，这四个东西呢，你都明明白白知道它就是假象，根本不存在。到你断了这个法执之后呢？你就怎么样啊？于这个定中的这一切相啊，无所作意，因为你没得想了。你一看这就是没有，无所分别，不用分别了。你这就该证初地了，你这就该断分别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断四处，就是不要堕回小乘去。就对大乘佛法呢，一切疑惑你就都解决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在解决这个疑惑， 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断法执，最后在定中你就不用作意，不用分别，你就能够证菩提。哎，断四处又是沿着这个闻思修佛法的路子到证菩提，还是这个核心。你看不提别的，说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提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那些都是帮助你证果的，哎，都是帮助你证果的。你真正证果是靠的是什么？就是靠的这个多闻大乘佛法。此中有颂，现前自然住，安立一切相，就是在止观定中现前自然住。因为你修这个止观已经都很熟练了，所以你说我要证出地，你在这一想四寻思，它立刻就现前。现前安立一切相，就是现前的这一切相啊，都是我们心安假安立的，都是假的。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那个道理你已经都熟练得很了，它一出现你就知道这全是假的，不用分别了。智者不分别，哎，你如果真的是达到那样的智慧，就是一看就明白，就跟那个我们现在一看五蕴皆空，我们得想半天，哎，这色怎么空，心怎么空？哎，你到那个证菩提之前呢，你已经就是都熟练到，就是一看他那个四寻思观一出来，根本就不用分别，不用作意，结果呢，你就证菩提，得最上菩提，得最好的觉悟。断四处内容就是，这是说的大的，就是从你这个现在应该啊、这个离开小乘，解决大乘疑惑，一直到证初地。我们现在就是讲证初地，到第五品才讲初地以上怎么修，现在是讲证初地。下边就是你在最后止观当中做什么，就是那个叫安立一切相，都安立什么相，现在就开始了。由何云何而得误入，这是两个问题。由何误入，就是用什么入入，你用什么方法，就用下边这个四寻思的方法。云何误入，就是怎么误入，哎，我怎么用这个四寻思来误入，两个问题。下边他先回答第一个，由何入误入。由就是用什么来误入呢，一句话，由闻熏习种类。用什么呢？用你听闻大乘佛法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的各种种子，哎，我们熏习了各种的这个各种道理的种子，种类就是各种的，用就用这个熏习的清净种子，如理作意所摄，哎，这是对它的描写。你熏的清净种子，你要是正见符合佛法的，当然就是如理作意所摄。那个非理的，你要用正理把它给那个清除掉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开始学，肯定很多方面说，哎，这些方面说呢，引导你入门必须要这样入，你不可能一下跳到佛的境界。但是你到后边修的时候呢，不断要修，要清除前面的方便说，你知道更究竟的道理了，你就会把前面的方便说去掉，哎，解决疑惑，解决疑惑，这样呢都要让它达到如理作意，就是都是符合真理的。然后落脚到什么呢？四法四义有间一言，就是还是那个说的，哎，都是假象，哎，好像是佛法，好像是佛正的境界，都是这个假象。能够有见假象的那种意识言说，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现在的意识的这个思维，就用这个来证。 再总结起来就是，就用你感觉到的、听到的这些大乘佛法熏习的种子的力量来证，还是怎么，就是跟前边是一致的。然后具体说，那具体闻熏习种类，我熏习了那么多种，我思维哪一种啊？他给你把所有的种类给概括了4种，由四寻四。说哪四寻四啊？我寻思什么呀？你寻思味，由名、意、自性、差别、假立寻思。他把这个我们凡夫的一切法呀，概括成了4种。说是4种，实际上是2种。怎么讲呢？名义就可以概括一切法，我们那个凡夫所知一切法啊，可以概括成什么呀？一个是名，一个是义。你看，你想，现在你想，你随便想什么法吧，你想一个人，他有一个名，义是什么呀？这个名就指的那个我们爱那个人，那个五蕴身，哎，桌子，哎，他指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就可以归这2大类，一个名，一个义。名不是真实的存在，这个我们凡夫也承认。名字嘛，你给它起什么都行啊，那就是约定俗成。哎，你没名也没关系，是吧？没，你比如我买了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叫什么，我用它就行了，是吧？名字是假安立的，这个谁也知道。但是凡夫认为那个义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那个义不是真实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就桌子，有桌子名，桌子名有没有名无所谓，哎，桌子，他认为那桌子真实存在的。我们现在就知道什么？桌子不是真实存在的。你看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回答的那个问题，用上了吧？这就是核心道理。哎，为什么桌子不存在？因为你谁也没见过。你没有人证实，你怎么能说它存在呢？你只能说你猜有一个桌子存在。你猜的对不对？佛说不对，没有一个物质的桌子，你也可以看见这儿有一个好像有桌子的这个颜色。哎，这儿有众生心，你就可以升起这个颜色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呢，名义就是凡夫所，现在说的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啊，名没有，他说的那个义也没有。你看前边讲的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说你得那个反复的把它想得很熟练，你到这儿就会明白四寻思的意思了。名义都不存在，都是人的妄想，所以呢都应该断掉名义。然后自性差别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义。名我们现在说了，名谁也知道是不存在的，都是在人们脑子里头，人们要不想那就没有名。存在的是义。这个义呢，我们又细分一下，这个义里头啊分2大类，一个叫自性，一个叫差别。我们还拿这个桌子做例子，名我们说无所谓，义这个桌子是实际存在的。这个桌子又可以分2大类，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自性，一个是差别。什么叫自性？就是桌子本身，桌子自体自身，它本身。它本身呢，虽然我们谁也没见过，你看这个话现在说，大家就应该，老这个朋友们就很就应该理解了。桌子的自性，我们什么自性也没见过，我们没见过东西的自性，我们就认为有一个物质的，哎，桌子在那存在。桌子的自性就是它本身，桌自性谁也没见过。实际上这就是桌子那个自性是瞎猜的，哎，这就是桌子实际上是没有自性的。 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关于这个桌子自性的一切言说，哎，这，因为他自性没见过，我们谁也说老实话，你也看不到，你也谈不到他，你也描述不了他。我们描述出来全是他的差别。你比如说，说这桌子是，比如说棕色的，这就是桌子的差别，这不是说的棕的本桌子本身，这是说的这儿。桌子本身会引起我的眼睛一看，引起我的一个主观感觉，我看它是一个棕色的，你一个苍蝇一个蜜蜂看那又另外的颜色，你一个鬼道众生看又是一个颜色，天道众生看又是一个颜色，哎，都是他自己的那个天眼看这个是什么，看众生心他反映什么颜色，看是不是桌子还不一定，是不是啊？你要鬼道众生看这是不是一个房间也不一定，哎，那颜色肯定不一样。所以桌子的自性我们是没见过，谈不着，摸不着，是这个描述不出来，就是，但是我们就是说，肯定有那个东西，没有那个东西我就看不见这颜色，什么听不见这声音，哎，我们就硬这么说。所以自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然后差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关于这个自性的一切言说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哎，这个桌子是棕色的，有的说这不是现见吗？这就是我们说的，这叫意识的言说，意识有四种言说，见闻觉知四种言说，这都是他言说，就是你说它是棕色的，哎，鬼道众生说它是黑色的，这就是你的意识的言说。所以呢，差别是关于这个自性的一切言说，实际上呢，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。哎，它是棕色的，它干什么用？它值多少钱？这是你的还是我的？反正就是我们说的都是它的差别，都是我们心里的分别。我们要是不分别，就不存在这些差别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存在就是它的自性存在，哎，不是它的差别存在，它的差别存在在我们的脑子里，存在在我们的分别中，哎，这又不是真实的存在。你看这四个东西一概括一压缩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我们认为存在实际上不存在的。概括起来就是名义。这个义呢，我们再细分，又可以分成自性差别。实际上这里头已经空了两遍。你世界上名不存在，那不就是存在一个自性一个差别吗？哎，差别也不存在，那不就存在一个自性吗？你要是自性也不存在了，那不就是什么都不存在了吗？所以到最后证出地的时候是怎么想啊？就不去想那个说色声什么在那儿，不去那个就是啊，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这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。这些你前边都得那个准备好，都得很熟练，到最后呢集中到这四，哎，名义关什么关系，自性差别什么关系，他们，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道理你又这个就是思维的很熟练，到那一想，我们凡夫知道什么呀？无非一个名一个义，哎，名呢是不存在的，意也不存在，瞎猜的，谁也没见过。然后再思维就是意，哎，人们认为存在着这个东西，里头分什么呀？两大部分，一个自性，一个差别。哎，自性你找一找，怎么找你都找不着。哎，闹了半天，我们所有知道的都是差别。所以你把这些道理要是来回想通了之后啊，你空这个法。什么？为什么五蕴空？为什么心经那么说？你都明明白白的，你能说五蕴有吗？你能说那个什么十八界有自性吗？你说了，你怎么证明啊？你这不是犯了大错误了吗？啊，那没有这个法律去追究你，追究的话，你说你有房子，你给我找出来，怎么证明你有房子？证明不了。 不过这得找智慧的人，你要是那个就是一般的老百姓，他才不管你这个，我就是看楼房子了，哎，这就是太这个叫太愚痴了，没办法。好，你看这个叫这个什么四巡四，说起来道理也不复杂，也很简单。我们接着来啊，说用什么来误入？用这个闻熏习，就是熏习清净种子。具体内容是什么？四巡四。哎，四巡四是什么？说的是，为就是说的是，由这个名义自性差别，假立巡四，就是这四项全是我们人用意识假立出来的。名也是假安立出来的，意也是假安猜出来的，自性也是假安立出来的，谁也没见过，差别更是假安立出来的。哎，两头这两个呀，连世间人都承认，你起什么名字，跟这个差别，都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。哎，世间人认为意是真实存在的，自性是客观存在的。所以我们重点在破这两个。你这么寻思很熟练了之后啊，就变成什么呀？你不用分别了。你到时候，你现在我们还在这个想想半天啊，名义啊，这确实没有啊，自性，我原来以为有，现在没有。你到很熟练了之后就不用分别了，那个时候就进入到下一步，即就是由四种如实变质。就是你这四巡四非常熟练之后啊，不用分别之后啊，就变成就会升级成四种如实变质。就是你想的道理很如实啊，你就会升起四种变质。这个智慧啊，还是比量智，但是呢，已经不需要分别了，已经离那个无分别智啊，已经非常近了。四种如实变质。什么四种如实变质呢？就是前边这个道理，你已经想得很熟练了，都不用分别了。说的是由名、是、自性、差别、假立如实变质，就是你对这四个都是假安立的，都是不存在的，你已经如实的获得了几乎不需要分别的智慧。说这儿有一个字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们在前边比量，就是我们的思维的时候啊，还认为是有名名指着一个义，哎，这个义的范围很广泛。你比如说桌子这个名指的一个义，就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。那我说一个，比如说这个叫佛清净觉，这也是一个名，它指的那个义呢，我们又看不到，那只好什么呀？我们用很多话来表示它的意，我们用21种功德来表示这个意，就是它的意不是一个具体的那个东西，哎，不是一个具体的境界，是我们的21句话，所以那个意有的就是虚的，但是到这个最后你那个很熟练的不需分别的时候啊，到四如是智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比量的考虑已经非常微弱了，非常少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名直接指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事，哎，因为它是限量了，不分别了，所以呢，它就是名指的直接指的就是那个叫自性，就东西的自性。你比如说世界，哎，我们现在的定义就是物质世界，世界就是不是物质的，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世界就等于物质世界，那这个世界这个名指的就是什么呢？直接我们脑子里升起来的就是那个物质，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事，就是把那个虚的，比如说一句话，比如说叫那个天下第一观，这是一个名，哎，指的就说的就是山海关，它就是用一句话，哎，又或者用一个名来这个当义。 那都是虚的，把那个去掉了，就是指那个实际存在的。所以到那个最后如是智的时候啊，已经很接近无分别的时候啊，就不考虑那个虚的意义了，就直接就是实际存在的东西。所以它就是名指的那个是，名不存在，指的那个是也不存在。这都是在定中了啊，由名是自性差别假立，都是假立的，道理还是那个道理。这个时候你已经很接近无分别智了，然后到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知道如是皆同，就是上边说的四寻思的那四个，跟那个四无如是遍智的这四个都是一样，同就是一样，都是什么呢？不可得故，都是自己的妄想，都不是实际存在，都找不着。不可得就是你看不着、摸不着、这个抓不着，就是得不到，不能真实得到。以诸菩萨如是如实为入唯识，勤修加行。说你怎么误入？就是修要证出地的各个菩萨呢，就是像这样如实的为入为实，为了证入唯有实，唯有我一个想证出地的心在这儿想，我心所想的一切法怎么样啊？都不存在。哎，为入为实，勤修加行，在这家里修行。下边有这个又解说，说你怎么加行啊？寄于四文四意一言。这儿说四文，刚才说的是四法四意。哎，四法那个法就是指的佛说的经，四意就是那个经所指的那个境界。哎，比如说佛说唯识无境，这就是法。然后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指他证的那个境界里头啊，唯有心，没有心外一切法。哎，那就是那个境界。现在呢，改了一个字儿，叫四文四意。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道理啊。原来是四法四意一言。现在是四文四意一言，说的还是一个东西，还是你听闻的大乘法跟大乘法所指的那个意思。这为什么叫四文呢？这个这都是帮助你空这些东西的。说佛说的法，比如说唯识无境四个字儿，这概括了这个叫三世说法的核心道理，唯识无境。唯识无境这是一个文字，是吧？哎，四文就是文字。这个唯识无境的这四个字的文字，为什么它不就是文字吗？怎么还是四文？这又是一个空这个文字的一个核心的道理。因为你要是真的文字，那又是一个真实存在了。哎，四文。那就是说，它连文字也不是，你就能够把它就是空掉了。说这个符，这个可能大家很少听说过啊。我来讲那个四文，唯识无境，佛经上印着四个字，这是文字。说这不是文字吗？怎么叫四文呢？对呀，唯识无境，你看到的佛经呢是。白纸黑字，这个打印上去的，你看到的这颜色是吧？这个颜色是不是这个文字？颜色不是文字，哎，颜色不是文字。你甚至可以这个就是说，我不用那个白纸黑字，我用别的东西摆成这四个字，它都是颜色，颜色不是文字。你看到的是颜色， 你没有看到文字，大家想过这道理没有？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你没看到文字。说那文字在哪儿？文字在你的想法当中，文字在你的叫虚妄分别里头，在你的想法里头，文字不是客观存在。大家想过这个道理没有？就是你拿一个佛经，你印这么四个字，白纸黑字印，你放在这儿哈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去看这张纸，就没有这个文字，它就不是文字。你在那放一张纸，它不是文字。必须什么时候它才有文字呢？有一个人去看它，他还得认识这个字，他才能在他的脑子里说这儿有四个文字。闹了半天，文字也是存在在我们的想法里头。哎，你看这个仔细抠起来啊，四文，你只能看到四文，你看不到文字，文字是我们一个妄想。就好像那个说，虫子爬那个爬的轨迹叫虫什么成文哈，虫住了那个木头上边，哎，结果你说这像一个什么字儿，哎。你说那是有没有那个字儿？实际上没有那个字儿，但是你也可以说有那个字。为什么呀？我说它是那个字儿，它就是那个字儿。这个字儿呢，是在我脑子里由我规定。你看我们汉文"山"，汉文的"山"字实际上就是三座山峰组成的哈。哎，你看远处那个，就是正好跟"山"字差不多的三座山那样。你说它是不是字儿？不是字儿，但是我非说，我就给它起名，这叫山字峰，哎，那它就是一个字儿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承认了，最后就大家公认这三个山峰，这就叫山字峰，或者是哎什么，就这样规定了，那它就成了，它就是山字儿了，哎，大家都承认，旅游产品上也印上了，那它就成。这山就成字儿了，那个字儿实际上在哪儿？不在山上，哎，在哪儿啊？在人们的脑子里。你有多少人承认，就是多少人。你比如说，就几个三个朋友在那儿说，哎，这个山是这像个山啊，我们仨就把它叫成，那这个山这个字儿就存在在他们三个的想法当中。世界上就存在这么一个字儿。只有这三个人脑子里头有这个字儿，说那多了是不是就成真的了？你多了也不行。你说全世界人都承认说这个字儿念什么？中国俩字儿，老外不认识的他也知道这是中国，因为他一看方块字儿，这就是只有中国。哎，全世界都承认这是字儿，那他那两个字儿就成字儿了吗？那俩字儿还不是字儿？这个字儿存在在哪儿？就存在在全世界人的脑子里头。如果没有人那个，就是全世界人都死了啊，那这字儿没有字儿了。多讲一点啊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观念。中国人呢，认为这个文字比声音重要，他认为文字比较稳定。你看，你写一本书，哎，可以传几千年。声音呢，他认为一说就没有了，所以他认为文字比声音重要。他认为声音是读那个文字的，哎，一个你读不读，文字都在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重文字，我们对文字非常的这个崇拜。按照古人的规矩啊，你不能拿那个带字的纸。上卫生间，
镜子
哎，你哎，对了，镜子
镜子
吸纸，哎，镜子吸纸，这很有道理的。因为什么呀？人类的智慧，人类的精华的智慧都在里头啊。哎，老子5000言啊，那要敬。甚至你不能拿这个带字的纸呢，这个就是乱扔，是不是啊？ 甚至没字的纸呢，因为它跟字有关系，哎，你也不能，也要珍惜。中国人特别重这个字儿，但是在印度呢，说这个有用啊，咱们听一下。印度人跟我们中国人相反，他认为字不重要，他认为什么呢？声重要。哎，这中国人就觉得奇怪了，怎么会声重要呢？他说那个字儿啊，是记录声的，声才是根本。他这个呢，首先说符合这个我们人类这个发展，就是人类肯定是先发声，就是我们把什么东西都叫做什么，然后呢后有文字，符合这个。但是印度人还不是这个原因。印度人他因为他认为那个婆罗门教，现在叫印度教，他认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是大梵天造的。这个大梵天呢，我这个不太了解了，反正我看过圣经，上帝造世界怎么造啊？用声音造的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说要有水，就有了水。哎，上帝是用声音造，上帝是说一句话就造。他说要有什么，哎，一句话就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大梵天怎么造的，但是印度人认为什么呢？就是声音呐，是大梵天传下来的，所以他那个梵音，就是他那个古语叫梵音，他那个记下文字来也叫梵文，就是说这是大梵天说的话。大梵天说的话里头怎么样啊？包含着真理。大梵天是真实存在啊，他说的话是真理，那是永远不变的。这个反正就是我不知道他造世界的怎么造，就是梵天的声音呢是真理，他好像就是决定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似的。
他就有这个声音，然后可以把这个声音取名叫做，他觉得宇宙一切都是以这个声音为基础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元素。然后他这个声音叫欧姆。就是比方说你卷一本书倒着听啊，或者像那个水壶，你去听，你听到的那个声音，就是说你极静的时候听到的那个，
就是欧姆。
对，是欧姆。
反正印度就是这么观念，他就认为这个梵声啊，这是真理，它是永恒的，所以他有一个这个例题叫什么呢？声是常。在中国人看来好像不好理解，他就是这样，就是你那个真理是从这个声音说出来的，然后那个文字呢，只是这个声音的一个记录，你用什么文字都无所谓啊。你那个文字也是老变嘛，所以这个他崇拜这个声。印度人的这个思维啊，有助于我们一个什么思维呢？就是那个声啊比字啊更根本一点。你先有声后有字嘛，字是声的记录嘛，你没有声也没有字。这样说来呢，字反而成了那个就是叫附属的东西了。而且会变的东西，但是他认为声不变，声更根本。注意啊，说明什么道理呢？这个声啊，你就得有人发，所以这个声它永远存在在什么呢？就是有情的分别当中。说明这个文啊，声啊，就是文字跟这个叫语言，实际上呢，准确的说，只存在在我们人的分别当中，只存在在人的思维当中，只存在在人的想法当中，只存在在人的叫什么的妄想里头，不是实际存在。说明这么一道理。所以呢，他这就，你看越说越这个空的厉害，越究竟。寄于四文四义，文字跟声音，文字跟语言，都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头，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。然后用人脑子里头大家共许的一种声音，它在指一个义。你想那个义，那更是那个就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了。 四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意识言说呢，全部都是四文四意，就是我们用颜色显示文字，用声音显示语言，哎，但是呢，颜色跟声音不是文字跟语言，因为你比如说你写一个中国的中字，哎，什么也不是，他只有在一个友情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，而且他越说这是一个字，在他脑子里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在他的脑子里才有了文字，哎，才有了文字，更不要说声了，声你肯定认为你肯定发一个声，你不认为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对吧？那就不是语言了，哎，你一定是我承认，我知道别人跟我共许这个发这个声，别人能理解，哎，按照那个大家共许的那个意，我发这个声，我就可以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。所以文跟意都是这个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。文呢又分两个，就是这说的是文字，实际上还有一个语言，就是声音，这两个东西呢，实际上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。所以呢，我们学法的时候是四文四意一言。咱们结束一下啊，下边就读一下，推求文明，这就是文字名字为是一言，推求依此文明之意，意为一言。我们现在应该能够理解这些了。推求名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，若实正德唯有一言，而实正之若名若义自性差别皆是假立，自性差别意象无故，就是他没有指的真实境界，同不可得，这四个呀都找不到，由四寻四集，由四如是变质，于此四文四义一言便能悟入唯有实性。我们下节课再来详细解释啊。所以证初地啊，不是说人们想象的那个，那怎么证啊，那肯定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证，那复杂了，不复杂，很具体。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基本道理，我们已经基本道理我们已经听过，哎，就是把它在那个总结总结再理一理就行了。所以证初地呢不是那么复杂，而且就是用什么呢，就是用四法四义四文四义，就是用这些假象，哎，在这比量的思维来证就能证，哎，不是特别复杂。所以你知道了之后啊，这就叫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，哎，你不知道的人就觉得难得不得了，知道的人，哎，其实就很确切了。好，我们来回想啊。